在我们上一回的学习，我们看到耶稣如何树立了那个美好的教仪，教仪称为最后的晚餐。让我在这里指出，我们不称它为圣餐，原因是因为圣餐出生于天主教，他们称它为圣餐，因为他们相信圣餐里的饼和葡萄汁将会变为基督真正的身体和血，圣餐里的饼和葡萄汁将会奇异般的改变，而天主教徒将会把基督的肉体接入他的嘴里。凡接受饼和葡萄汁的人，饼和葡萄汁也将有能力赐给他们恩惠，这恩惠是神超自然的帮助，能够增强我们做好事的意志，也能够增强我们避开邪恶。我们需要他时，神才赐他给我们，以便我们能够做好事及克服诱惑。我们可以从饼和葡萄汁得到这个恩惠，因为饼和葡萄汁就是神，而神就是恩惠的来源。这两种想法根本没有根据圣经的教导，事实上这两种想法的立场完全违背了圣经里明确的声明。所谓最后的晚餐仅是象征性的，而饼和葡萄汁只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象征，以助我们的记忆。最后的晚餐只是个纪念，只是个纪念。路加福音第22章第19节说，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也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4到25节说，祝谢了就擘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现在晚餐已完了，教仪已树立了，我想用介绍式的方式指出三件事情。首先，第一，我们有一个声明，有一个声明。第25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。在这一时刻，虽然耶稣知道在不久以后他将被钉在罗马十字架上遭受痛苦和耻辱，但他通过时间望远镜看到了他将回返这个地球的那一天，以便建立他的1000年王国。他也将会降卑他所有的敌人，可以公义统治全世界。而耶稣说，在那一天神的国就是包含那些相信及信靠他的，他们将会与耶稣一起遵守最后的晚餐这个教仪，以纪念和感恩他救赎他们所付出的代价。我们不但有个声明，第二，我们有一首诗歌，有首诗歌，第26节说，他们唱了诗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唱了什么诗，但它肯定是其中的一张诗篇，也很有可能是诗篇第118章。这是吃逾越节的筵席后，在他们习俗里所唱的最后一张诗篇。但是由于耶稣不会与他的门徒度过逾越节，他很有可能在今天，在那一天领导他们唱那美丽的诗篇。而请想象， 主耶稣唱诗的情绪。诗篇第118章第24到29节说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拯救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使我们亨通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。耶和华是神，他光照了我们，你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，牵到坛角那里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称谢你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尊崇你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应该是他们所唱的最后一首诗歌。我们不但有个诗名声名，我们不但有个声名，我们不但有首诗歌，第三我们有一个别离，有一个别离。第26节说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，离开了耶路撒冷城市。耶稣和他的11个门徒，请记住，加利人犹大现在没有与他们在一起。耶稣和他的11个门徒经过就在城墙外的基伦谷，然后上橄榄山的斜坡。而当他们走向客西马尼园时，我们发现主耶稣向他的门徒传达三件事情。让我们首先注意到第一点，两个预言。当耶稣与他的11名使徒交谈时，他宣布在这一天结束之前有两件事情将会发生，就是说 A， 一个关于跌倒的预言。第27节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都要跌倒了。跌倒在希腊语带着丑闻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由于一些事情即将会发生在主耶稣身上，第一，使徒们将会感到羞愧，因此第二，使徒们将必须重新考虑他们与耶稣的关系。在那个时代里，凡是被钉死在罗马十字架上的人们，犹太人都不想与他们有任何关系。结果是，使徒们将会跌倒。那天晚上的事件将使他们重新考虑他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，而且他们将会悲惨的失败。请快速向下看，而注意在第50节，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就是因为犹太人不想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有任何关系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3节说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。犹太人将会因为这个绊脚石而跌倒。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，这不是加利人犹大，这些则是真正爱主耶稣，以心中的一切相信他的人。但是在这一晚结束之前，他们每一个将在耶稣最大的考验中舍弃他。但这并不让人惊讶，因为 B， 我们有一个将会实现的预言。第27节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在哪里？在撒加利亚书第13章第7节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 主耶稣是门徒们三年半的牧羊人，就是说他引导他们及提供于他们，但是一旦他被带走，他们便走失，流浪到比他们想象的到更远的地方。有些人教导说，当我们被得救后，我们便不能够犯罪，但这种教导完全违反了圣经里的明确说明和例子。事实是我们当中最好的也能够犯最可恶的罪。请记住，大卫王这个合神心意的人犯了奸淫罪和杀人罪。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千万不要感到如此的骄傲，若为你不会犯罪，这个态度其实表露了你的心真的是那么如何的诡诈。我们不但有两个预言，第二点，我们有两个诺言，两个诺言。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他们都将会离弃他时，他们感到震惊，他们感到彻底的烦恼，并迫切的需要一些东西来平息他们的心。因此，主耶稣给了他们两个诺言，两个诺言。首先 ，A， 我们有一个关于复活的诺言，一个关于复活的诺言。你记得吗？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曾经告诉他的门徒，因为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然后我们上一回在第二十二到第二十四节看到，当耶稣树立我们所称的最后的晚餐时，他曾告诉了他们他将如何的舍命，就是说他的身体将会被剥开，和他的血将会流出来。但诺言随后而来，第二十八节说，但我复活以后，这坟墓将不会是终点，死亡将不会取得胜利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七到十八节说，耶稣基督将会舍命，而他将会取回来。我们有一个关于复活的诺言 ，B， 我们也有一个关于团聚的诺言，一个团聚的诺言。耶稣刚刚告诉他的门徒，他们都将会离弃他，但这将会是一个暂时性的失败。我们将会有一个团聚。第二十八节说，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换句话说，即使他们将会辜负他，耶稣宣告他们的友谊将会恢复。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记载着七名门徒在加利利捕鱼，而基督在岸边出现，和他们上岸，以等着他们的基督，过了一段美好的团聚时光。而今天也是一样，无论我们曾经如何的辜负我们的救主，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将会面临我们罪行的后果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说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而我们将会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将会被赦免及洁净，以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我们天父的面前崇拜他，并且得到我们在每一个情况所需要的怜悯和恩惠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，我们有两个预言，我们有两个诺言。第三点，我们有一个申言，一个申言。当主耶稣说这些事情时，彼得开了口， 请注意四样东西。 A， 他的自夸，他的自夸。第二十九节说，彼得说，众人虽然跌倒，包括感到羞愧，我总不能。你知道吗？彼得很可能相信他所说的每一个字。彼得没有意图，没有意图辜负主耶稣。有位作者说得好，他说彼得不是离开他的旧生活以便失败，他是离开他的旧生活以便成功的效力于主耶稣。因此彼得是完全真诚的，他说这些其他的家伙有可能会跌倒，但我绝不会，你可以相信我，主啊，我绝不会辜负你。 B， 他被谴责，他被谴责。第三十节说，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就在今天夜里，鸡叫两遍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我们将会在两个星期后看到，那的确发生了。彼得不认耶稣三次，鸡也叫了第三遍。但彼得的反应方式是每一个人的失败显现出来的正常反应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开始为自己辩护。因此，请注意 C， 他的争论，他的争论。第三十一节说，彼得却极力地说，极力的意思是拼命，就是说彼得很有可能调高他的声音，他的牙关不动，和他牙子咬着，设法在第三十一节说了他的观点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他绝不会否认主耶稣。当彼得被耶稣谴责时，我们有那些用来辩护的话语，他的自夸，他被谴责，他的争论。 D， 他的影响力，他的影响力。第三十一节说，众门徒都是这样说，但是尽管他们是好心的，他们的话语富有决心。正如我们在几分钟前所提到，我们在第五十节里看到，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我们将接近尾声，而我想简述的给予你们这些人失败的四个原因。第一，这些人因为骄傲而失败。他们认为他们绝对不会失败，但是箴言第十六章第十八节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第二，这些人因为自欺而失败，这些人因为自欺而失败，他们以说服自己说，身为耶稣基督的使徒，他们绝对不会跌倒。但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三节说，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我们怎么好，也只是蒙恩惠即被得救的罪人。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没有那么差，我们是在欺骗自己，而我们将会跌倒。第三，这些人因为恐惧而失败，这些人因为恐惧而失败，就是说即使他们认为有足够的勇气与基督同死，他们到头来被自己的恐惧征服了。箴言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五节说，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那是因为人的恐惧总是增大撒旦的力量，而缩小神的万能。当我们生命被恐惧控制时，我们将会跌倒。第四，这些人因为无知 而失败。这些人因为无知而失败，就是说这些人不知晓撒旦在他们生命中工作的力量。就在这同一时间，我们在路加福音第22章第31节注意到，主又说，西门，就是彼得，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。重点，这些人悲惨失败的原因，也就是我们夫妇和舍弃我们救主的原因。这可应用于所有已经当了很多年的信徒。一名已经当了很多年的信徒变化莫测，开始时他们可以非常的谦虚，但是当他成为一名多年的信徒后，谦虚可能从窗外飞出，而他在肩上带着一个徽章，而他不愿意拿最低位，突然间他是一名很重要的人物，他有资历，他认为他绝对不会犯罪。我敢说，在这个礼堂里，在今天礼堂里，有些人在骄傲的自夸，你看到了其他人堕入罪恶中，而你骄傲的说，我绝对不会那样做。但请注意，骄傲这个罪孽将会导致其他可恶的罪。骄傲这个罪孽将会导致其他可恶的罪。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到第14节说，明亮之星，就是说撒旦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位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撒旦坠落的原因是因为骄傲这个罪孽。有人提出撒旦有我的问题，因为当我们在以赛亚书第14章第13到第14节读到有关他的性格与他的计划时，圣经说，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撒旦相信自己的谎言，他甚至相信他能够成为神，而他有这个骄傲的态度。撒旦真的告诉自己，以说服自己他能够成为神，而他把那个错误的思想改变为行动，并反叛了神。而在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节说，明亮之星撒旦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。我们也在路加福音第10章第18节及启示录第12章第9节读到这一点。他骄傲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他是个特别漂亮的天使。无论如何，以赛亚书第14章第13到第14节及以西结书第28章第17节都指骄傲为撒旦坠落的原因。有人提出，撒旦严格来说并不只是要成为神，但他想超越神，他希望高举自己在神以上。以赛亚书第14章第14节说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他将要成为神，而神只有一位，因此要成为神，他必须将神从他的宝座移走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个非常强大的声言，撒旦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声言。总的来说，撒旦的罪取决于 骄傲，接着那个骄傲变成了叛逆，而他反叛了神。骄傲这个罪孽将会导致其他可恶的罪。我们如何能够避免骄傲导致其他的罪？我们如何能够避免骄傲导致其他的罪？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六节及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九到第十节，撒旦向基督说，神将给予他的天使保护你，只要你从殿顶上跳下去，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。撒旦借着骄傲来引诱耶稣犯罪，而那个罪将是听从撒旦的声音，而不是服从神的旨意。那个罪是没有把神考虑在内而独立而行。基督在那旷野里受撒旦诱惑，当他面对那个诱惑时，他做了些什么？基督有个防御。基督如何防御这个诱惑？他如何防御这个诱惑？当这诱惑来临时，他引用了圣经，他借着圣经来抵御撒旦，他引用了神的话语。诱惑来了，撒旦来了，而耶稣基督做出了引用圣经的回应。他引用了圣经，当这诱惑来临时，主耶稣将会开始说，经上记着说。那是我们想起了诗篇第119章第十一节，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正如这篇诗章的这章诗篇的作者所说，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是重要的。你和我知道神的话语是重要的，而的确，当耶稣受魔鬼诱惑时，他引用了神的话语，那是我们对抗魔鬼诱惑的力量。神的话语及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给予我们所需要的力量，圣灵和神的话语是神给予我们的资源，以便我们能够抵御诱惑。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领域跟随基督，面对诱惑时用神的话语武装自己，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七节所说的圣灵的宝剑，武装自己。我们必须知道神的话语。当我们受诱惑时，我们必须把圣经的原则和圣经的真理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可以利用圣经进行战斗。那就是为什么诗篇第119章第9节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，是圣经，是神的话语武装着我们，这是那圣灵的宝剑，使我们能够与诱惑进行战斗。因此让我们在这个领域跟随基督，当我们面对诱惑时，我们的确需要跟随他，与他的榜样，我们需要像他一样对付诱惑。如果神今天对你的心里说了话，我促请你承认你傲慢及骄傲的罪，承认你愚蠢的自信，并且信靠神的话语和圣灵给予的力量，以便能够忠实于神，真心于神。让我们祈祷吧。